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是刚刚开始讲到法华经的发起因缘，科判里面呢，这就所谓别说基本两门，有两段。第一，基门开权显实，现在就是讲的基门开权显实。这一科有三段，第一序段就是序分，第二正说就是正中分，第三是流通分了。现在讲的第一序段就是序分了，有五科五段，第一重集序讲过了。现在是讲的第二现瑞序，佛说法华经之前，这个发起因缘呢，先有种种瑞相显现，所以叫做现瑞序。这里有两段，第一是此土六瑞，第二他土六瑞。此土六瑞讲过了，就是在第六啊，放光瑞，佛放光东照万八千土，从此因起第二段的他土六瑞。经文在第六页，贯科本子第六页，就是从第三行的而是佛法弥坚百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弥不周边。这一段就是此土六瑞的第六段，放光瑞。从这个放光东照的因缘呢，那么就是应发下面的他土六瑞。他指佛的光明向东边照去，照了一万八千个佛世界。这个他就是指这个光中所显现的一万八千的佛的世界，这个他就指这些地方。那么就具备六种的情况，而根据后边的文字啊，认为也是一种瑞相，所以因此叫做他土六瑞。他土六瑞有六端，那么就是光明照了万八千土之后所见的境界呢，就是经文下至阿鼻地狱，上至阿伽尼匝天，以此世界尽见彼土六趣众生。这一段就是他陀六瑞的第一，见六趣瑞，见到就在我们这个世界往东看去，佛光所照的世界里，从上至下所有的一切空间当中啊，所有的一切统统都看到了，由下到上，由下至阿鼻地狱，因为这个光中所照显现出来的跟我们这个世界相同的世界，跟我们这个五浊卧世的世界相同的，在光明里面显现出来。所以往下边看有五间地狱，往上一直看到上至阿伽尼匝天。阿伽尼匝就是十九境，十九境天就是十界天的最顶那一天，十界四禅十八天就第十八个最高那一层天，就是直到这个十界的最高的顶天啊，那么就是叫做阿伽尼匝，就是十九境，十九境天。这里只是说到十界的最高的顶处，下面的句中啊是说到由顶是到无色界，这个到后文再讲啊。那么以此世界，在这个中间的世界，就是从上到下一切世界当中，尽见彼土六趣众生，尽见就是通通看到了，龙藏化掉通通都看到，在这个万八千佛世界佛光所照的梵境当中，通通都看到。彼土就是这个光中所现的彼所有的佛世界的国土当中，六趣众生就是三善道三恶道了， 三善道的天人五九楼，三恶道的地狱恶鬼畜生，这个六道六趣的众生所有的一切情况通通都看到。那么这就是第一，见六趣瑞。第二，见诸佛瑞，这些世界都有佛说法。又见彼土现在诸佛，这一句就是第二，见诸佛瑞。一万八千个佛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在教化，就有一万八千佛了，所以叫做诸。这一万八千个世界当中所有的佛呀，现在就是跟释迦牟尼佛同时。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讲法发经的时候，这个万八千世界的所有诸佛他们也正在说法，那么正在五时说教当中的说法的时间，那么大家在光中看去呀，清清楚楚都看得到，就是我们现在的看电影的情况一样，比这个看电影看电视更清楚的显现在眼前，俨然呢就在面前，一看得清清楚楚。这是第二，见诸佛瑞，看到万八千世界的所有的佛正在说法的情况。第三，闻说法瑞，听到那些诸佛正在为他所度的众生呢，为他们说法，是闻说法瑞，正在说法的情况。那么经文就是即闻诸佛所说经法，那么彼就是并即听到那些佛啊，各个在他的国土里为弟子们说法，所说的经法说什么呢？根据法华文句法华慧语的解释啊，这就是指万八千佛国的所有的现在佛呀，为他们的弟子说华严经，说顿教的大华严经。所以即闻诸佛所说经法这一句啊，闻说法瑞，就是指万八千徒的佛正在讲华严经的七处九会说华严的那种境界，跟我们这里释迦牟尼佛初成佛呀，在菩提上说华严的情况相同。第四，见四众的道瑞，经文说并见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修行的道者，并也是并即同时也看到见就是看到了，大家同时也看到啊，比万八千佛国当中的所有的佛四众弟子，出家二众，男的比丘，女的比丘尼，在家二众，男的优婆塞，女的优婆夷，这四众弟子在佛前修学佛法得道的，得什么道呀？就是三藏教理啊，这个三圣教典呢，有的正出国虚陀渊，有的正二国斯陀含，有的正三国阿罗汉，有的正四国阿罗汉，他们出家中最高的正四国阿罗汉，在家中最高的正到三国阿那含那么这是看到那些佛国当中啊，有佛弟子修行成就圣国正阿罗汉乃至正三国等各个啊都有所证，是修行得道出世间的圣道，出国以上就是正道出世间的圣道，而阿罗汉是已经见思惑断尽，正道偏真涅槃就是所谓得道。上次啊是讲到这里因为要连接下文，前后要衔接啊，必定需要把它简单的略略的说一遍才能接得下去。大家要注意，要记得啊，现在讲的都是在佛的光明所照的境界啊，不要忘掉。现在往下讲的文字啊，都是说的释迦牟尼佛放光东照所照到的一万八千佛国里面所见到的境界，讲的都是这些，是大家看到东方万八千世界佛光所照里面的所有的境界的情况啊。那么月六段来说明叫做他土六瑞，那么这是第四，见四众得道瑞，科判都在说明上啊。看到这个万八千世界的佛， 他的四众弟子在佛前听到这个三藏教典，由此正果啊，这些既然是正果，当然是瑞相了，都是好事吗？瑞就祥瑞，正果不是最殊胜的祥瑞了吗？当然这个说是瑞相是很实在的。接下去讲第五，见菩萨行性瑞，同时也看到万八千佛世界里面的所有的许许多多的大圣菩萨，修大圣佛法的，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菩萨们，那些菩萨呀正在修行，因为还没成佛呀，正在修因，菩萨是因心，正在修行，那些菩萨正在修行的那种情况的瑞相一一也看到了。所以经文里面接着说福建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种种性解，种种相貌，行菩萨道。这一段呢，就是第五，见菩萨行性瑞，正在用功修行，叫做行，修成了就叫做性，品性的性。也有人念作恨字了哈，这可能是口音不同啊。不过我的国语啊是在大陆边学来的，不是对面的大陆啊，我是马路的大陆，我在马路边学的，我没有读波波摩佛了，我读的是 IUVO 卡基库杰克，因为这个波波摩佛我不懂啊，我不懂，当然我念的字啊口音有的时候不大正确啊。那么各位如果听到我念的这个国语啊不大正确，您脑子里面先想到我是在马路边学的，马路边学的国语啊，实际上我讲的客家话也是国语啊，难道我的客家话是外国语吗？广东不是中国吗？实际上台语也是国语，客家话也是国语啊，不过现在大家认为啊北京话是国语啊，那么只好就随顺众生了啊，说这个叫做国语，不过我这个国语是不标准啊，不标准的了啊，不标准，大概你看出字知道啊，假如我念错了你笑笑没关系，笑笑很好嘛啊。那么这个字音啊要究竟是哪一种才是正确，因为我不是专家，我不敢断定哪一种音才正确啊，我是有些地方是用客家话把它翻过来的啊，如果是客家人一听就知道哦，这是更好了福建同时也见到啊，还有同时也见到这些万八千佛国里面好多好多的菩萨呀，诸菩萨，这里面包含51个阶位，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最高的等觉菩萨都包含在里面。那么这些菩萨都在正在修行嘛，摩诃萨就是大菩萨，初地以上的菩萨就称为摩诃萨了啊。那么但是初发心的菩萨，他发大心也可以叫做摩诃萨啊，那是越他发大心来讲，真正证到大菩萨的地位，那是初地以上，原初住别初地以上啊，那是真正的大菩萨，因为他已经分破无明，分证法身了，所以叫做摩诃萨，就是摩诃菩提萨多。那么他们正在修行，怎么修呢？因缘、性解、相貌，这是说那些菩萨在修行的情况啊，因为种类很多，所以每一种都叫做种种。根据藕益大师的解释那么这是说那些菩萨呀正在方等会上、般若会上佛在说，为他们说这个大圣教典，说方等大圣经，说般若经，那么这些大菩萨们呢正在这个依这个大圣教典在修行，那么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过去说方等经典、说般若教典情况是相同的，所以二书教义相同，二书僧书、属书，方等是僧书般若是属书释迦牟尼不要忘掉了，这个时时都要把释迦牟尼带来 脑子里面摆出一部四教仪才行，否则你会搞不清楚讲的什么啊。前面讲四教仪就在这个随时要用得上。那么这就是身书属书的教义，跟我们释迦牟尼佛说方等教典、般若教典是相同的。那些诸佛为这些菩萨说这个所谓四教并谈，方等会上四教并谈啊，般若会上代通别证明圆教啊，代通别证明圆教。那么为这些菩萨们说种种的修行因缘啊。他们过去世都种下四教的善根，种下藏通别圆四教的善根啊，这就是清因。现在秉承四教的法门在修行，这就是助缘，这个叫做种种因缘。种种因缘就是过去种下四教的善根，那是清因。现在秉承佛所说的四教的教义的法门呢来修行，那就是助缘，这个叫做种种因缘的意义。什么叫做种种性解呢？四教各有性解，藏教有藏教的性解，性就是相信深信，解教理通达啊，例如你深信这个藏教的教理，而对于藏教的教理彻底通达，那就是了解了。通教啊，相信通教的教理，明白通教的无声的言教，那么那就是通达这个通教的教理，就是解。懂得这个别教的教理，深深相信啊，修次第三观，先空次假后中啊，那么这样子修学这个别教的修法，那么对别教的教理呀、次第三观的修法等等，一能够彻底了解，那就是别教的信解。对于原教啊，一段一切段，一修一切修啊，那么一节一切节，这些道理都能够圆融了解体会啊，那么又能深信又能体会了解，这就是原教的信解。四教各个有信解，所以叫做种种信解啊。那么这个信解的种类很多，根据这个四教的法门、四教的教理，各论深信了解，那么由此依法修行，所以叫做各有信解啊。那么以这个四教的信解为能感之因，感动于佛啊，说这个四教的教理来使他加行修行，这修行这个四教的法门。而修行四教法门的时候啊，每一教都有四门，四教各有四门。四门呢、就是空门、有门、一空一有门、非空非有门。空有、非空非有、一空一有，这个叫做四门。修行的法门虽然很多，每一个教理上啊，总不出这四类，或者是从空门入，或者是从有门入，或者是从一空一有门入，或者是从非空非有门入。越这四门论修行的这个入门的下手功夫各个不同啊。例如说修般若，多数从空入门啊，法相都是从有入门。例如修念佛法门，讲极乐世界种种的依正庄严呢，都是有啊，这是从有门入。也有空有具备，一空一有门啊，同时讲空讲有都具备的这种法门。也有空也非之，有也非之，非空非有，也有这类的法门。每一教都有这四门，四十一十六门啊。每一教的修行法门有这四门，那么这个修行的方法就是千差万别了。所谓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佛说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众生的八万四千烦恼。那么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呢，总不出四教四门，不出这个四教四门的十六类啊，把它分类不出这十六类，所以叫做种种相貌。这相貌啊，就是指他们修行的相状，形貌， 修行也不一定要表达在外表了，怎么能够看出他的相貌啊？只是说明他们在修行啊，或空或有啊，一空一有，非空非有，这种的表现称为相貌啊。那么他们这些都是在行菩萨道，修学大善菩萨的教法都是行菩萨道，所以叫做行菩萨道啊。那么这就是以我们释迦牟尼佛过去说的方等般若这两个法门是相同的情况。第六，见诸佛涅槃瑞，在这个光明所照的万八千佛土当中啊，有些地方是看到佛呀入涅槃佛是因缘成熟了，度众生的因缘成熟来度众生，那么就是出现世间。例如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因缘尽了，所应度者都已得度了，还没有得度的已经留下得度因缘了。佛的教典流传后世到后来的正法相法末法，那就是留下得度因缘，他度众生的因缘尽了，就该入涅槃了那么所以在这个万八千佛土当中也有看到部分佛在入灭入涅槃。涅槃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新义叫做缘寂，旧义叫做寂灭，或者是翻作不生不灭也叫做灭度，大灭度如果是缘寂，就是一切功德究竟圆满，一切烦恼完全断尽烦恼断尽叫做寂，功德圆满叫做圆，所以涅槃是理了，并不是说入灭的时候才叫做入涅槃，实际上在菩提树下成佛就亲证涅槃之理了。但是佛因缘尽了离开这个世间不好以世间法说死掉了，这样子很不雅，对佛也不恭敬，所以方便说入涅槃。入涅槃就是佛在这个世间度化众生的因缘尽了，离开了把这个应身舍掉回归法身，到其他的世界度化众生，这个叫做入涅槃那么因为佛80岁，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80岁入涅槃那么流传下来呀，后人往往误会，以为涅槃就死了所以有些出家人死掉了，他说涅槃了实际上把涅槃看作死的，那是错误的。涅槃是理呀，理哪里有生死啊？理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哪里有生有死啊？所以不能以死来比涅槃。那么这是因为佛入灭不得已啊，用这个涅槃的字样来表达而已，不可以把我们凡夫的生死啊看作这个死，看作涅槃，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在光中也看到佛入涅槃，复见诸佛般涅槃后，般就是入，般就是入入涅槃以后啊，依佛设立起七宝塔，佛入涅槃呢，火化以后又留下很多舍利，全身摧为舍利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火化，土壁火化，火化以后啊，变了好多好多的舍利，大大小小很多，那么就把这个舍利建塔供养，使后人众福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100多年印度有欧育王出现世间，无有王他建了84000宝塔供养佛的舍利，每一个塔里面都供佛的舍利那么便于所有的各地方那么使将来佛法都能流布。据说在我们中国欧育王所建的84000塔呀，在中国有19个，有19个送19个在中国的地面上给大家结缘，可是现在并没有留存，只剩下宁波的欧育王室，宁波欧育王室那是其中之一，19个之一，其他的已经是见不到了，众生的缘尽，他也就舍利自然也就走了。那么看到佛入灭以后，一舍利建塔，舍利呀，印度话，这个跟这个舍利佛的舍利不一样，这个舍利翻成中国话就是灵骨 啊，灵骨就是遗留下来呀、啊。如果是舍利珠，像这个宝珠一样圆圆的，这个所谓舍利，那么有人称为舍利子。实际上啊，这个子称为舍利子，会跟舍利佛混合了。舍利佛也称为舍利子，这是人名。而这个舍利如果是圆形的，应当叫做舍利珠。舍利珠好像宝珠啊。不要称为舍利子，我觉得称舍利子，会跟这个舍利佛相混乱啊、那么这个佛入灭以后啊、遗留下来的圆形的舍利，不管它什么样的颜色，只要是圆的，称作舍利珠，舍利珠跟宝珠一样。如果不是圆形的啊、或者是像一片的一片一片的舍利片啊、有种种的光相，或者是舍利花。舍利片啊，那么这个把佛入灭以后嘛，他的舍利啊，把它建塔，塔，印度话，塔波，塔波，我们简称为塔，新译叫做苏都波，苏都波啊，旧译叫做塔波，我们中国人喜欢简略啊，就是叫做塔，没有波子了，波子把它略掉，本来是塔波啊，翻成中国话呀，叫做方盆。坟墓的坟，方坟，或者是叫做圆宠啊，或者是表示高显的意义，里面供佛的舍利吗？而这个塔建得很高啊，有高显意。根据经律里面的规定，尤其戒律里面有规定啊，这个建塔呀是有一定的规矩的啊。那么出国圣人的塔可以两层啊，那么由此一直往上升。到了四国阿罗汉，塔可以五层，啊、到了佛的塔可以八层以上，啊、出眼呢就是八层以上，就是这个塔。如果是七层以上的塔，都是供佛的舍利塔，啊、那么如果普通人像轮王，啊、或者是普通一般的出家人、高僧大德，虽然可以建塔，但是不能有多层，两层以上都不可以。啊，只能一层，一层也不能出檐，是圆形的啊。中间的这个尖尖的那种的床像啊，可以高，但是不能有檐，不能出檐啊，就是不能有这个一层一层伸出去的那个情况啊。那个叫做露盘，在经里面叫做露盘，就是出檐了 啊。那么根据这个十诵律。里面都有一详细的记载，可是我们现在人呢不讲究这些了啊、一般建塔呀都建得很高啊、也分为七层甚至九层，那么里面放的都是普通一般凡人的遗骨，这是不合法的啊、不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是并不理想，而对这个已经过世的人呢他也得不到福报，因为这么高的塔只能供佛舍利，不能供养普通人的，所以现代人很聪明呐、啊，它里面就供佛像，啊、不过供佛像不叫做塔，啊，有支啊叫支提，支提就是寺庙，啊，有佛像的叫做寺庙，就是支提，啊，有舍利的就叫做塔。有舍利才叫做塔，那么现在一般人建塔呀，差不多都是供人的骨灰啊、那么里面没有佛的舍利，以佛像来代替，虽然是可以呀、啊，但是如果把这个普通一般凡夫的遗骨放到第二层以上是不合法，放到第二层以上并不好啊、最下一层啊。尤其在地下室那是可以啊、可以方便，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只能这样讲了，如果按照规矩说，那么七层宝塔除掉供佛舍利之外是不能供其他的这个遗骨的。舍利新义也不叫做舍利呀、啊、它叫做舍利罗，舍利罗啊、那么如果翻作舍利罗就不会跟舍利佛的舍利相同了啊、舍利罗是教师的师，寝室的师，啊、是利罗啊、那么翻成中国话就是灵骨啊、所以这个无论是舍利珠、舍利花、舍利片，通通都是灵骨了啊、人过世之后遗留的灵骨啊、佛 翠深舍利啊，留在世间给人供养啊，种福田。所以有些佛已经入面建塔，七宝塔，就这个塔很宝贵了，用金银琉璃等七宝啊去建造啊，表示对佛自己的恭敬。这是他徒六罪的第六段啊，这里有个问题哦，提出来研究一下。会研究的人应当会啊，你有智慧的话会想到才对。光中所见的只有前面说过，从华严到佛入涅槃，我们前面讲是要仪呀，有五十说教，第五十是什么呀？第五十是法华涅槃时，这里只说涅槃，没有法华。难道光中没有佛正在说法华的情况吗？有没有呢？应当要知道，光是佛放的，他要你能不能看到，是不是要让你看，这个权力操在佛的手里，权力啊操在佛的手里，他要让你看到的，光中现出来让你看，不让你看到的，明明有你也看不到，光中不会现出来。为什么？当然当时可能有佛在说法华经，可是佛的光中不让他现出来。万一如果把这个佛正在说法华经的情况在光中现出来的话，佛就没有机会说法华经了，这个法华经就不必说了。为什么？这光中一看就知道嘛，哦，阿弥陀怎样了，佛被光法华经啊了。那后边弥勒也无从请问了，文殊也不必写解答了，那么下面佛也不必出定了，那只好入涅槃了，那不糟了吗？为了要发起现在要讲法华经的因缘，所以在光中所见的万八千佛图啊，只能让大家看到佛在说华严，佛在说这个三藏教啊，阿含，佛在说方等四教并谈，佛在说般若代通别证明原教，哦，佛若涅槃，那么就漏掉法华。纵然光中佛有在说法华的，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不能让你们看到，不能让大家看到。如果让当时灵山会上的听众都看到的话，下面的发起因缘呢就没有发起的因缘了，失掉发起的作用了。所以把如果有说法华的地方啊，佛把它隐藏起来，留一手啊，留一手。这个时候不能不留啊，你不能说哦，那你怎么这么坚定呢、啊、为什么留下来啊？留有好处的，这个留下来后边法华经才有机会说。如果不把这一套把它留下来啊，那后边法华经就没有说的机会了。所以光中所见的只能见到其他的教理的说法的情况，法华的法会啊看不到的，纵然有也看不到。这是第一个问题，已经解释清楚了、光中纵然有说法华经的，可是不能让我当时的听众看到啊、因为要做下面的发起因缘。这是第一个。第二，前面讲的也有讲华严、讲三藏、讲方等、讲般若，在释迦牟尼佛当时已经过去了，涅槃佛还没到，释迦牟尼佛还不到涅槃。当然佛在佛经里面也曾讲到其他的诸佛涅槃的情况，大家也知道了。而光中所见的境界啊，是每一尊佛这五十情况都能够速见，还是只看到一个佛、一尊佛、一个地方、一种说法？比如说甲的地方看到说华严，乙的地方看到说三藏，丙的地方看到说方等，丁的地方看到说般若，戊的地方看到佛涅槃，是这样子横看呢，还是每一尊佛的五十都能竖看？以我们凡夫的图想啊，横看，横看，就是第一种的说法，一个地方一种样子，比如说，在甲的地方看到是说华严，乙的地方看到说三藏， 丙的地方看到说放等，以这种方式看到，那么这样子把它凑起来，凑起来，自己用脑筋把它凑起来，就成为我们释迦牟尼佛一代时教的前四段都看到了。嗯，那么如果以这种说法，那很通，一讲就了解了。那么第二种说法有没有呢？可以有，可以有。怎么说可以有啊？全操在佛手里，让不让你看，是不是要让大家看到，树能看到，这是权力操在释迦牟尼佛的手里，他要让你看到你就能看到。那么意思就是说，每一尊佛他从初成佛以后，在菩提树下说华严，一直到涅槃，除掉法华以外，其他的法会啊，从此至终都能让你好像看电影一样，一摸一摸都看到，有这个可能，照样是看得到的。嗯，可惜我们当时啊，不晓得是在灵山会上做一个小蚂蚁呢，还是小爬虫，看不到。嗯，假如是现在的话，我们就能看到了，哦，就能看到。那么究竟当时的境界是如何呢？你不妨下过功夫啊，假如你心里打妄想的时候，别的不要想，想这个啊，你心里如果要打妄想的时候，你不要打妄想，就想，哎，释迦牟尼佛当时光明所照的那些境界，是一尊佛所现的境界都是具备呢，还是一个一个不同？你动这个脑筋，想这些，你能够消业障，正开智慧，这个很好的办法，等于参禅了，等于参禅，哦，是个好机会。或者有人会问，涅槃像啊，佛还没有入涅槃，为什么要让大家看到你？佛虽然还没入涅槃，但是将来必定会涅槃的，世间没有不散之缘起啊。您曾吃过一餐饭没有完的，一直到现在还在吃的吗？不曾有过啊。不管你吃几个小时，从早上吃到晚上，你总是要停下来的，不能不睡觉了。那么释迦牟尼佛说法再久啊，他迟早总是有一天要入涅槃的，所以这个涅槃相啊，不妨现出来给大家看。一方面大家也可以提高警觉，释迦牟尼佛过去啊已经说了四十的教理了，后边可能不久要入涅槃，也许再住几年吧，好好的多看几眼，多拜几拜，多听听，不要离开佛，有这个作用。所以当时现出这个光中所有的涅槃相给大家看到，有好处的啊。不要以为佛还没涅槃，为什么就事先就说涅槃啦？这个没关系，让大家看到，也知道释迦牟尼佛迟早也会涅槃的。既然都会涅槃嘛，不妨让大家知道，先提高警觉。佛还没涅槃之前呢，好好的多修学佛法啊。那么这样子，以当时的大众啊，是有好处的啊。所以把涅槃相也现出来，唯一就是法华的法会啊，不能让大家看到，看到了那知道你这个葫芦里装的什么药，那大家后边就没有稀奇了，这个戏演出来就没有意思了哦。所以只有把法华隐藏起来，其他通通都可以表达。这就是第二所现的各种瑞相那么就是现瑞序丁字下第二现瑞这个瑞相的现瑞的情况啊，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就是现瑞序。这个他图六瑞，现瑞里面的他图六瑞到这里已经说清楚了。那么接下去第三余念序第三余念序经文就在第六页的最后一行，而是弥勒菩萨以下到第七页。一念虚啊，有两段，看着这个书迷上的科判有两段。第一，弥勒一念；第二，大众一念。当时灵山会上的大众看到释迦牟尼佛入无量义定， 佛入定了啊，而现出这个此土他土的六种瑞相啊，那么大家就有怀疑了，升起怀疑的情况了。所以大家在怀疑的情况，那么这个结集家呀就把当时的情况把它叙述出来。那么有两段，第一就是弥勒菩萨先动起这个怀疑的念头，叫做弥勒疑念。看这经文，而是弥勒菩萨作是念：今则世尊现神变相，于何因缘而有此瑞？今佛世尊入于三昧，是不可思议，现稀有事，当一问谁，谁能答者？佛作此念：是文殊师利法王之子，亦曾亲近供养过去无量诸佛，并见此稀有之相，我今当问。这一段就是弥勒疑念，弥勒菩萨升起怀疑的念头，而时就是六种他土六种瑞相，此土他土六种瑞相都显现的时候，弥勒菩萨看到这种情景啊，就升起一种怀疑的念头了。所以弥勒菩萨作是念，心里这样是想，是指下文啊，就升起下面的念头。弥勒菩萨起的念头啊，有三种念：第一，念六种瑞相，当时的六种瑞相，就是经文所说的：今则世尊现神变相，于何因缘而有此瑞？这是第一，念肉六瑞啊。今则就是当时啊，寂寞啊，当时啊。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现神变相，现出这种神通变化的现象，放光吗？光光东照，而光明中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他方诸佛的情况。那么这是叙述这个六瑞的情况。疑惑因缘而有此瑞，这是即疑念，怀疑了。以什么因缘，为什么佛要现出这种瑞相来？所以叫做此土六瑞他土六瑞的这个名称啊，这个科判的名目啊，就是从这个字来，疑惑因缘而有此瑞，从这个字来。因为有这个而有此瑞的瑞啊，所以智者大师把它判成此土六瑞他土六瑞，这个六瑞的根源呢，是从这个字来的。古的解释经文风科判教都是有根据的，不是他自己随便说的啊，他这个此土六瑞他土六瑞，这个瑞字就是从这个字来的。所以我前面曾说过，后边经文有这个瑞字，所以啊，他要这个科判要叫做此土六瑞他土六瑞，根源就在这个字来的。弥勒菩萨第一个念头，佛为什么现这些神变呢？为什么现这些瑞相啊？做什么啊？这是什么原因啊？先，这是第一个念头。第二，心里念，我要问谁呀？佛已经入定了，不能问佛呀。那么现在在这个法会当中，谁看到我问呢？这第二念，这念要问谁？这经文就说：今佛世尊入于三昧，是不可思议，现稀有事，当一问谁？谁能答者？这是第二念，弥勒菩萨的第二念。现在嘛，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他入定了，入于三脉就是入定啊，这是真正的入定啊，不是我们的入定啊。我们的入定是睡大觉了，念大悲咒呼噜了啊，而佛入定是真正的入定。现在佛入于无量亿处三脉的定境之中，我们不能问佛呀，不能打岔呀。你问他也不会答你那么佛入定是不可思议的情况，佛的定经啊，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用我们的心想不出来，用因缘文字表达不出来，所以叫做不可思议。这种的稀奇少有的事所以叫做稀有之事，现出这个稀有之事，稀奇少有的瑞相光中显现的瑞相，佛又在入定，这是稀奇少有的。可是这为什么 那个为什么呀没有人替我解答，那么现在我要问谁呀？今当问谁，当一问谁，我应当要问谁呀？谁能答责，什么人能够答复我这个疑问，能替我解释这个疑问，这个疑问必定要有人替我解答，否则大家都是游兜在怀呀，没有办法了解。这是第二念，弥勒的第二念。第三念要问文殊，他动了念头，想我有文殊了。佛陀次念，他第二再想，再动个念头，是文殊师利法王之子，文殊菩萨，他的经验太多了，他是过去七佛之师，他也已经成佛过的，他有经验，他是法王之子，为什么法王之独推文殊呢？有两种原因，第一，文殊为法王子的领导者，是一切菩萨的领导者，所以法王子中这个大家得推文殊，这个功德大家都尊以文殊，所以以文殊为法王子。第二，凡是表示大智的地方都用文殊为表达，所以诸经中多以文殊为表示大智为法王子，所以以文殊为法王子。那么文殊菩萨已曾亲近供养过去无量无边的诸佛，必定见过这种稀有之相，我今当问。第三，他下定义决定要问文殊了，文殊跑不掉了，文殊菩萨跑不掉了，下面他必定要接受弥勒的请问了，这是弥勒一念啊。那么大众一念呢，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小佛。